非常非常开心啊！那外面呢，虽然是天气蛮寒冷的，对于我这个从台湾到温哥华，再从温哥华到这边的，那么到 Calgary 的，当我一看到呢，前从好像礼拜四开始呢，那就变成零下十度以下了啊！零下十度以下的时候，那么我就想说，一定跟温哥华感觉是不一样的哈，感觉不一样的。结果后来发现还好，还好哈。那因为礼拜三的早上，我有机会去参加这边的牧者的联导。那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呢，当我有跟少数的同工讲，当我经过那个 North Hill 的时候，因为礼拜三还没有下雪哈，还没有下雪。当我经过 North Hill 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因为原先是光秃秃而且黄黄的那个草，我突然就感受到神好像在对我说 Calgary 的，也许在人心的当中，也许在整个的一个属灵的环境的当中，就像它的冬天，就像那个草枯干一样，好像有一些东西是快要感觉上面是冰冻的，好像快要死去的，也许是我们的婚姻，也许是我们的健康，也许是我们觉得这里很难找工作等等，不管是什么，但是主在这个当中重新的再一次的坚定的让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说神要重新燃起我们里面那样的一个火，那样一个盼望的火，那样一个信心的火，那样一个爱的那个火，那个不要放弃，坚持到底的哈。那我深深相信一件事情，虽然呢这个世代现在看起来是非常的，好像看起来挺黑暗的，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有盼望。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呢，在分享之前呢，我先稍微的说明一下一个事情哈，应该是算是两件事。一个呢，我们的教会的孩童越来越多，对不对？那孩子是明天的非常大的一个盼望，而且呢，我也深深相信，就是说，如果能够从小把孩子然后带到神的面前的话，那个是家里头非常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情。因为父母亲能够留给孩子们的，其实不是金钱，最重要的是他的价值观，是他这一生的那个当中，他能不能够走在真理的当中，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我这样讲的一个用意呢，是就是说呢，我们孩童呢，因为我们的场地各方面的一些的限制，所以呢，就是再加上呢，其实呢，老师们都是义工啊，都是义工。好像 echo 的声音有点大啊 ，OK 吗？听得清楚吗？好，那听得清楚就好。所以呢，我也请大家在这个当中，一方面为我们的场地来祷告。我们盼望我们有一个更棒的聚会的一个场地，连小小孩都有他们一个活动的空间，想不想看见？想就要跟神来求，并且我们要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dream， 一定要有一个梦想啊！因为今天我要讲的题目跟这个有关，人生当中不能没有目标、没有梦想的。那我七月份的时候有机会去迪士尼哈，那这么大了还跑去迪士尼，是因为呢我这一生呢到目前为止还没去过，所以今年是第一次去，那也有点好奇的心态。本来是呢想说哎，难得必过，我去大峡谷，但是因为跟团，可是我去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非常非常让我觉得说哈很感动、很感受很深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记得呢，迪士尼先生好，那当然是人名了哈。他呢，其实以前没有在建造 Disneyland 的时候，他就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渴望，就是渴望他看见，无论是透过就是一个那样一个环境的那个里面，孩子会很开心的在那个当中，那会享受，会觉得那个地方是一个很棒的，好像是一个天堂那样。那家人父母亲在一起也会非常的享受。他在生前就有这样的愿望，但是到他死的时候。到他过世的时候，他也还没有看见那个，还没有怎么建好。可是呢，当开幕的时候，我就记得，就是说迪士尼太太回答记者说，他早就在信心的眼睛里面，他早就看见这个会成型，这个乐园会成就。我七月份去的时候，因为刚好是旺季哈，因为要配合我家人的时间。哇，真是不得了！你要做一个东西哈，要等半天， 这个还不打紧，我发现他非常用心的一件事情是后面，我不知道呢你们有没有去过，后面呢竟然到，如果你呢中间呢就是人太多了，我弄一弄我就吃然后就走了，那就太可惜了。因为竟然好到最后还有什么花车游行啊，哇，那个是非常的庞大那样子，而且做的非常的精美，我在帮牡蛎照相，然后很多的那种小朋友那冰淇淋也都忘了吃了，一直看白雪公主来了，这个来了那个来了，哇，一个接着一个，然后后来呢本来以为没有了，后来嘣又开始放烟火。我讲这个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人生的当中，你要知道你活着是为什么，尤其是基督徒，你一定要有目标，要有一个盼望。我有一个很深，我来这边的时候，来卡城丰盛圣殿堂的时候，我看见这边的场地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渴望，我发现我觉得是神放在里面的，我也释放出来，我深深相信我们会有自己的场地。哎，好像大家打得小小声的哦，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渴望，我们要开始 为可能是建堂，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场地，而不是呢一个租来的。我们中国人都很不喜欢去租场地，就租一个地方来住，因为什么呢？万一房东要回去了，我们就没办法了，对不对？我就得搬家。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渴望。我深深相信，当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渴望，这样一个梦想的时候，而这个是在神的一个心意的当中的时候，我绝对相信神的家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呢真的是就是说里面要存有这样的一个梦想。保罗就是这样的，保罗他的一生他就不一样。我们今天要来看我另外呢，因为下个礼拜有那个有什么，有圣，不是圣餐，是 potluck， 此餐非彼餐哈。下个礼拜呢我们有聚餐啊，总算想起来 potluck 怎么中文怎么翻了哈。我们有聚餐，那在聚餐的那个同时呢，我也跟大家讲，其实我们聚餐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哇，那也是非常欢乐，大家呢拿手菜就像是家人嘛，我们属灵的家人。所以那个重点在不在吃啊，吃当然也很重要，对不对？哎呀，你会做这么棒的，我也不会，对不对？好，那就呢，就做不会，但是吃总会哈。那家人呢，我们中国人最看重的就是一起吃饭，吃饭也是一个盟约。那但是呢，我在这个当中呢，因为呢，这么几次的那个这个聚餐呢，那么就很多人有一些意见，但是呢，我恳请大家哈，传道在这里呢，恳请大家。我们的重点不是在于说今天呢来了50道菜，没有50道，可能40道菜，每一道菜我都要吃到。困不困难？有一点困难，因为每个人带的分量好像不一致，对不对？而且他在打菜的时候，打菜呢都是我们的义工，也很辛苦哈。为什么要一盘一盘的打呢？因为这样子的时候呢，免得呢就是说呢大家来打的时候排这么长一个队伍。其实呢就是呢我们的一个方式就是呢有特别为我们服务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那真的很棒。那也有我们年长的在这当中呢帮我们盛好一盘一盘。那这一盘一盘呢，那基本上呢可能没有办法夹30道，就30道全夹，但是呢我们就是带着一个感恩，带着一个很开心的。那么你可以来第二轮没有问题，那么呢大家也不用去排队，就在那边等了，然后呢赶紧找位置坐下。下个礼拜呢我会当一个风纪股，没有，就是我会在那个地方呼叫大家赶快怎么样坐下来啊，坐下来，不是在那个地方排大队，坐下来，然后等着什么上盘上饭上菜啊。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欢喜领受。如果看见对面那个盘子里面的那个，我好像怎么我的盘子里面没有呢啊，那你可以还没有吃之前先跟他交换，或者等一下看如果有，我们就是怀着一个感恩，怀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好，那然后一起来领用，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彼此的 fellowship， 好，可以有机会这么忙碌的时间的当中分出时间来，大家一起，然后呢在 Calvary 认识，然后一起来用餐，这个是很大的恩典哦。我那个这个在星期三呢去参加那个联祷会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个牧者他分享一件事情，让我的里面非常有感触，也跟弟兄姊妹讲一下。我们在北美可以自由的来敬拜，而且资源非常的丰厚啊，那么呢位置也很算是宽大。 那但是呢，那个牧者胡牧师呢，他提到，他也姓胡哈，他提到呢，在东欧不是这个样子的哈，在东欧呢，很多地方华人也挺多的，好像有几万，至少几万人，就一个地方哈，包含波兰、匈牙利等等的，几万人呢，但是有的地方却没有教会，他们想要去都没有办法。好不容易呢，来了一个牧师啊，可以来牧养，其实是经过那里的，是经过那里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的一个地方，也许有战乱，也许因为环境的各方面的一些因素，没有办法好好的像北美一样有那么好的条件，自由的来敬拜，又有这个又有这么多的一些的资源在网上，在各方面的。所以鼓励大家，也是提醒大家，让我们珍惜我们所拥有的，好吗？好，我们今天要来看只有一件事。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事，为什么讲只有一件事呢？啊，那个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读经。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在这个地方呢，腓立比书是保罗写的，他在哪里写的？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的。哦，在监狱里面写的。腓立比书呢，他腓立比是一个教会，也是一个地名。腓立比这个教会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有的，它是欧洲，就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呢建立的欧洲的进入，就是福音进入欧洲的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建立的第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所在的那个地方呢，是欧洲通往亚洲的重要的通道。所以它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呢，它在整个的一个国家的里面，在那个 地方呢，它有产金子跟银子，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富裕的。那么这一些呢，都不是犹太人，都当然都是所谓的外邦人。腓立比教会是保罗还蛮称赞的一个教会，所以在整卷的腓立比书的里面呢，几乎都是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很努力的奉献，也很支持宣教。好，那么但是在这个地方呢，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说什么？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我只有一件事。保罗只有一件事，到底这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记载在后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腓立比书的主题你知道是什么吗？是喜乐。喜乐这个词在整个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有几章？几章？没有读过腓立比书？信主应该 一年以上的人应该有读过啊，否则是圣经没有读一遍。腓立比书总共几章？总共只有几章？给你们一个作业吧。啊，有这么多章啊！腓立比书它非常的少，总共只有四章。腓立比书哈，在这个当中，我们看见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在监狱，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所写的，他用了一个比喻，用了一个什么呢？人生就好像赛跑，跑步，有没有跑过步？你在跑步的时候，除非你是慢跑，否则的话，如果你有参加过以前的跑步啊，就是赛跑，我自己本身跑的不是很快，但是耐力还算蛮够的哈，耐力蛮够的。以前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有人是特别跑100公尺哈，跑100米的，那基本上那个速度几乎要是非常非常的那样的一个快哈，才有办法，因为很短的距离。但是你如果跑马拉松，你一开始就跑得那么快，那是不行的。跑步的时候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一个是你跑步的时候不会一直怎么样回头，你会一直回头看吗？那你这样一定跑不好，你看回头回头，这样一定很难前进。另外第二个，你不可能扛一大堆的东西，对不对？ 哪有人跑要去跑步的时候扛了一大堆，哇不行，等一下我可能会饿，弄了一堆的那种食物，等一下又说，哎呦，等一下会不会大风来啊？我还得再扛一件大外套什么那些，这样子你就很难去跑。你要最轻松的一个状态，对吗？另外呢，我们通常在比赛的时候，赛跑一定是针对前面，前面当大家准备的时候，你的眼睛只能够看前面的什么目标，对吗？你眼睛乱看，他跑得怎样，哎呀，他今天穿的是 Nike 的鞋子还是怎样，你不可能，那个叫做分心，你绝对呢会，不要讲最后一名，你绝对会落后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都跑过步，你跑过去的你就不可能再回头，除非你摔跤了。人生像一场跑步，像一场赛跑。保罗在这里讲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他的意思是只做一件事情。保罗他的人生怎么样呢？我们如果来看保罗的人生，既然是保罗写的，从他的人生的当中有更多的一些的学习。保罗过去他是什么？他是罗马的公民，他不是奴隶哦，而且他是生来就是什么犹太人，而且他又在加玛列的这个门下是当时非常有名的老师，在那个当中啊去学习。所以呢他怎么样呢？虽然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但是基本上他也算是蛮不错的，所以他熟悉犹太人的律法。他一直呢逼迫基督徒啊，因为犹太人所坚守的摩西五经啊等等的这些，那主耶稣啊，主耶稣在他去逼迫基督徒的路上，大马色的路上，亲自向保罗显现，告诉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基督。”从此之后，保罗的人生下半场变成怎么样？目标整个不一样。以前他以为是为神大发热心，但是后来他整个的人生做了一个极大的改变，因为神给他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要让他向外邦人传福音，成为外邦人的光，把人从黑暗的当中带入光明。所以他属灵的眼睛被打开，突然看见说，原来他生下来他的目的，神在他生命当中的计划，原来是为了这个。那个叫做我们通常用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命定，就是说神在你身上，在你的个人的身上，在你的家庭的当中有一个特别的计划。请问你现在是在那个计划的当中，还是差到旁边去了？保罗活着只做一件事情，他全力往这个目标奔跑，无论中间过程怎么样，他的眼睛不为旁边的事情来分心，他也不退后。有一个人叫做这怎么念 Havner， 他曾经讲过说，基督徒的生活应该像一支箭。有没有看过武侠片？那个箭最前面应该是只有一个重点，无论你在跟人家比划的时候，或者你练箭的时候，你的前面的那个你点的只有一个目标，要把所有的心力是集中在这个。他说基督徒的生活，他的生活跟生命不应该是像，应该像箭，就是你就只向一个方向，而不是像一个扫把。扫把的尾巴那是差很多的，很多的，很多，对不对？你扫扫差的到处都是。他说不是，保罗要我们效法他，他写了13卷，新约只有27卷，他写了13卷，占了一半的书信。他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他的一生并没有在世人看没有非常非常顺利。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已经写了不止一封的书信，他总共有4封书信是在监狱里面写的，包含腓立比书，还有哥罗西书，还有以弗所书，另外还有腓立门书。所以我们要来看保罗今天讲的只有一件事是什么事，他只做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平白无故的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也不是每天只争一口饭吃，我们也不是每一天只受人家的气，我们不是就这样活着。如果你不知 道，尤其是基督徒，你不知道你为何而活，你要到哪里去。你的人生很多的时候，即使我们有工作，即使我们有家庭，我们好像里面还是这样的飘飘荡荡的，因为你不知道神在你身上真正的计划。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件事。第一个，我直接用经文，第一件事，第一个，它其实是整个是一件事，但是我分成几个小点。第一个叫做忘记背后，来跟你旁边的说，忘记背后。
忘记背后。
什么叫忘记背后？什么叫背后？你赛跑的时候后面有什么？你后面有什么你也不能回头。我们来读一下，这也一样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但是是前面的经文，请我们一同来读。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哦，在这里讲到什么呢？保罗有没有背后呢？当然有。如果从保罗来看的话，他的背后是什么？他的过去，忘记背后就是过去曾经发生在我们的后面嘛。过去曾经发生的，他以为他以前是大发热心的，他爱的，他专注的那些东西，他说我现在因耶稣基督都当作是有损的，我愿意为了这个目标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背后是什么，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去。圣经里面有讲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你跑了多远，你回头去看，我们的过去会影响着我们的目标吗？答案是会哦。我看过有一些人哦，他搞不清楚他自己要学什么东西，一下学这个，一下子呢，后来觉得这个不太好，再去弄别的，然后等一下子又发现这个也不太行，我再去搞别的，这一生耗了很多的时间，你知不知道你到底要的是什么？或者是说，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今天，你今天看，我每次看我家的那个冰箱，如果今天呢，冰箱不是它发挥冰箱的功能，那它这个冰箱就等于呢，没有在正常的轨道上面。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今天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也是有他特别的目的的。请问你知道你的命定吗？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吗？过去会影响我们达到这个目标，哪些过去呢？比方说过去的挫折，你有失败过吗？肯定有啦。你的失败，你过去的人际关系里面的受伤，这些东西你还紧紧的抓着吗？不管是你伤别人还是别人伤你，你知道吗？有人形容你的里面，你的里面，当我们跟别人，就算是别人得罪我们，但是我要是觉得说我很难饶恕的时候，你知道会产生什么情况吗？那个不饶恕会绑住的，伤害最大的是我们自己，不是对方，根本不是对方，你好像拿个刀去扎自己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还在伤害的里面吗？你还在挫折的里面吗？对于保罗来讲，如果他一直去想，天哪，我怎么过去是这样的一个人呢？我怎么去逼迫基督徒啊？斯蒂凡被害的时候，他在旁边还喜悦他被害，这简直是杀人凶手，帮凶。如果他一直去想他过去怎么样的迫害基督徒，他过去就是这样子，就是那样，然后他死守律法等等的，他没有办法前进。如果他一直，保罗一直受欢迎吗？ No， 他自己亲手建立的教会问题一大堆，有的人也不服他的权柄，不服他的权柄。像我现在是做传道，做牧者，羊群好牧吗？今年是我信主40年，我一直从没有成为传道人到现在，我一直感谢主，无论发生任何事，我仍然在教会里面服侍。我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
让我学习一件事情，我不能一直停留在那些别人对我的批评也好，看点也好什么，我不能停留在这些当中，这些会拦阻我们前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过去是怎么样，你有一些罪吗？有一些戒不掉的坏习惯吗？你一直好像觉得非常的失败吗？或者你对你自己还没有自信吗？这些东西都要全部要放掉，靠自己很难，所以我们需要依靠神。才刚刚举办完遇见神营会，但是遇见神营会绝对不是只有那一天多，我们需要每天来经历神。如果今天人可以靠自己就可以不想做的、不愿做的、不该做的就不去做的话，根本就不需要神。我们今天人就是因为有罪性，所以很多的东西我们靠自己是根本做不到的。这两天我无意当中看到一个消息，在28岁的一个年轻人，好像是中国的一个明星吧，我是没有看他的一些的什么影片的、那但是呢，就是我看他挺阳光的，怎么会转个头就因为 depression 就自杀？而且呢，可能在生前可能还自己拿刀刺，或者是 anyway 很多的伤痕。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好像姓乔吧，一个非常年轻，才28岁，看起来非常阳光的一个大男孩。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根本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他脱离不了，因此他选择死亡？可是死亡真的有解决问题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把过去背后的失败、背后的罪、背后的那种伤心、背后的那些不饶恕，或者是一些的那种批评，完全的放掉。靠着谁？依靠圣灵的大能，绝对可以做到。如同当日，我真的很难饶恕我的父亲。我跟我先生结婚30几年，你说有没有那个不叫仇恨了？有没有很多的不同？有啊。可是如果我不放掉这些，我的婚姻怎么能够维持到现在呢？我早就离婚了。我真的是想讲的不客气，个性完全不一样啊，对不对？我喜欢尝试新奇的，我往前冲啊。我先生说不行，谨慎谨慎，慢慢慢。那你怎么在这个当中不会有冲突吧？求主帮助我们，你怎么去看你的过去非常非常重要。你要定义选择，无论是你自己造成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别人加注在你身上的，特别是我们的亲人，在这个当中你要在主面前说，主啊，我要选择怎么样放掉这些，我才能往前进。这些过去，这些背后会影响到我们前进。保罗从来不看这些，就算是别人批评他言语粗俗、相貌不扬，他仍然不以为意，因为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做好神要他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意的是什么？你在意的是你的过去吗？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旧约在创世纪，约瑟，他很惨，他是招谁惹谁？他被他哥哥出卖，卖到埃及，本来想把他杀了，然后呢，到了埃及，然后呢，好不容易在人家家里头当管家，然后又被那个祖母看上，被他的这个，对不对？然后呢，又想要勾引他，然后他在这个当中呢，为了不犯罪，脱下外衣就逃跑，然后祖母就陷害他，他又下到监牢里面去了。到了监牢里面，好不容易为人家呢解梦，解梦说：“哎，你出去的时候别忘记我啊，要提一提，要记得我还在监狱里面。”人家又把他给怎么样忘掉了？你看看这一连串的过程，从10几岁的孩子到他当宰相的时候已经30岁。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约瑟，当他哥哥来到他的面前，他成为宰相，他哥哥已经不认识他，因为认为约瑟已经死了嘛。真的在他前面下拜的时候，他当然有测试一下他哥哥到底现在是有没有改过。他的哥哥很怕他报复，当他们相认的时候，可是你知道吗？约瑟怎么讲？约瑟认为那个神的意思是好的，神有他的美意。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什么不能够放掉的呢？ 你的过去是什么？我不知道，上帝知道。你还活在过去的伤害里面吗？活在过去的那些失败的里面吗？放掉吧，前进。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叫做大卫。大卫曾经夺人的妻子哦，夺人的妻子，然后呢，后来又把呢他的丈夫找机会给杀了。他犯了杀人罪，犯了奸淫罪，然后之前还没有当国王之前，还被扫罗追杀，被当时的国王追杀，因为妒忌。后来他还怎么样？他儿子也叛变。如果今天他一直去想着这一些的时候，他最后怎么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他就最后怎么能在晚年的时候写了那么有名的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眼光看着哪里？看着过去吗？如果我今天我一直看着过去，我没有办法原谅我的爸爸，我会一直想着他怎么打我，用藤条抽，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放掉过去，忘记过去，不要让这些。无论是今天谁得罪你，谁伤害你，或者你做了一些什么怎么样的一些好像很懊悔的一些的事情，无论是你的家人也好，是别人得罪你，还是你做错，把这一切都放下，忘记背后过去的成功，我们也要放掉。很多时候呢，你看像保罗他在信主接受了呼召，他做得很不错啊，又建立教会，又去巡回布道，然后又很有能力，他医病，他赶鬼，你去看使徒行传那个里面，不得了啊，医病赶鬼，还叫死人怎么样，跌到楼下的年轻人，然后呢复活了，这么大有能力，又写了十三卷的书信。保罗怎么说的？他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他不敢只看这些成功，因为你如果一直看成功，你就容易骄傲，认为是我自己很不错，把这些都放掉，别忘记你终极目标在哪里。越到老年的时候，就容易讲说我过去如何如何，那是回忆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把过去的成功、过去的失败、过去的挫折、过去的一些的伤害都放掉。那个哈，有一个 NBA 的一个这个，我自己本身哈，篮球不是打得非常的好，但是呢，我很欣赏林书豪这个孩子，他是哈佛的高材生。如果今天他一直去想着他在效忠纽约尼克队的时候，怎么样创下辉煌的记录，甚至呢，林来疯。那个应该是叫做，就是说呢，多了连字典上面都为了他多了一个字，叫做 insanity。这个字是因着他的出现，因着他创造的辉煌记录加进去的。如果他的脑袋里面一直想着过去他的成功，下面就不用打了。神让他遭遇一直不顺，他甚至前一阵子受伤还那个哈，我没有追踪他了哈。那我也不是他的球迷，但是我非常欣赏他在这个当中，因为他没有忘记，他放弃了哈佛，放弃了他原来的专业，进入 NBA， 他只有一个，他清楚知道神要他在球场上面是为神而打，因着他的品格，因着他所表现出来的，他最喜欢的经文叫做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是罗马书的经文。他说他这一生最大的愿望，我不知道以后神会不会成就他，他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当牧师，就是当牧师。因为他 每年那他回台湾，人家请他回去的时候，那么都会办布道会。好，保罗讲的一件事只有一件，第一个小点是忘记背后，第二努力面前，跟你旁边说努力面前。赛跑的时候，你要专注的是前面，不是旁边，不能分心，不能停下来，就算是摔跤了，也要持续的往前。你赛跑的时候，你一定是全神贯注的，对不对？手也要向前，你头也要向前，不然你逃哪里？所有全身就是努力的看到前面。那跑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如果从这两节的经文，好，我们先读一下保罗在要殉道之前写的提摩太后书。保罗后来呢，其实是为主殉道，他是被砍头的。提摩太后书4:7-8，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我盼望有一天，当我被主接去的时候，这个经文可以保罗他自己就讲到，就是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来，我们一起来读，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好，如果从这个经文看见一件事情，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努力面前，就是我们跑步的时候，我们为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可以努力呢？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刚刚我们在腓立比书3读的那个经文13-14的那个地方讲到说，为要得着什么？耶稣基督所召我来得的奖赏。哦，原来基督徒不是只有信了主拿了一张天堂的票就够了，还有一个以后要牵扯到得奖赏。跟你旁边说得奖赏。那有人说我身体用大志只求60分，我只要进去这样就好了，得不得奖赏，好，在天堂住大房子小房子，好，那个没有关系。不行，我们跑呢，不管你呢想不想，你都已经在这个跑道上面，就是看你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往前跑到终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而跑，为什么可以努力呢？因为我们的看着那个什么奖杯奖品，你说哎，这些东西不看在我的眼里。如果你有看过任何一场的比赛，尤其是奥运，有没有看过？好，奥运，好，不管什么样的比赛，它到最后的时候要颁奖的时候，是那个奖杯很贵重吗？有的是有钱的，有的是还蛮大的一笔钱。那个奖杯很贵重吗？为什么？它是一个极高的荣誉。而且在那个奥运的那个上面，我记得哈，如果是国家代表队出去的时候，他会奏什么那一国的什么国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你代表的，你是神的孩子，神要盼望我们每一个都得奖赏。哎，你要在那边的时候，主来迎接你，亲自颁奖，把你的名字念出来，敬。你真是我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Gary， 你也是。我们难道里面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就是更深的看见那个荣誉在那个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是属神的国民。我们今天人生的目标到底只是在地上就是这样子浑浑噩噩过一生呢？这能够满足神吗？我们要努力得奖赏。他这里讲到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来呼召，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要给我们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刚我们所读的经文说是有公义的冠冕。在当时罗马希腊罗马时代的时候，可能那个冠冕只是一个用花弄成的一个像桂冠，像那样子，那个会朽坏。但是今天我们要得的是不能够朽坏的。我在我的家里面有一面奖牌很特别，我没有带到 Calgary 这边，那个奖牌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好久了，我一直存到现在。读大学的时候呢，因为呢有这个戏剧的比赛，因为当时呢我对演戏非常非常有兴趣，所以就呢当时我办的 以后有机会呢打出来，你认不得之后在哪里啊？没看到，因为在当时我是扮一个，我演一个老头子，而我才是二十几岁，所以当时呢，他们呢就我就拿到了就是最佳的演员奖，而当时还吵翻天，因为我等于是男扮女女扮男装，然后变成老装，所以呢，到底要给最佳女演员呢，还是最佳男演员呢？其实应该是最佳女演员，但是因为当时呢有两个评审老师呢就是有不同的看法啊，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呢最佳女演员颁给了我班上的另外一个，就是帮人家演的，她那个就是演二十几岁的一个女孩子，所以她演得非常的自然。那但是呢坚持的就说呢我的角色很不容易，因为我只有二十几岁，我却演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儿，所以呢非常的困难。那一面的奖牌，我每次看到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原来今天，也许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我会得最佳演员，可是在这个当中，我们今天人生到底最后要获得的是什么？是人的称赞吗？是我自己的那个，就是好像一个，我觉得满足吗？保罗在这个地方讲，我们要一直的努力面前。什么叫努力面前？终点在那里，你现在在跑，我从我们这边到终点可能还有一段距离。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今天把我们放在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位分的上面，我告诉你，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服侍。跟你旁边的说，生活就是一个服侍。很多时候我们很挣扎着想要跳出目前的一些的状态，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是这样子的。今天神把你摆在这样一个环境的当中，你该是学生的，你就要在学生在学业的上面来见证神，荣耀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是家庭主妇，那么你就好好的开心的来服侍家人。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工作在职场上面的，那就在职场的上面无论做什么，就是像从心里头都是为主而做。跟旁边的讲说，我们是为主而活。什么叫努力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从现在的环境里面跳脱出来吗？当我们把神现在托付给我们的，我们做好，就是忠心又良善。当你在小市场中忠心，神会派给你更大的事。当你好好的在每一个环境里面都坚持这个目标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你现在是一步一步往那个目标靠近的。你以为什么是努力面前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从过去到现在，我才发现呢，我别的长处没有，在教会的那个里面呢，轮到我的服侍我就做，无论是今天要洗马桶，或者是说呢要去服侍，我还干过儿童主日学的校长。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点讶异，因为我不觉得我是一个那种很和蔼可亲，小朋友看到我都非常喜欢的人哈。那但是呢，我觉得很高兴，我有各样的一个服侍的机会。也让我有机会能够服侍年长的哈，年长的那么刚好有很多的时间，无论是外面哈，那么我自己的家人里面也有很多就是年纪蛮大的，我的表哥，因为我的妈妈是人家的，就是妈妈的妈妈是人家的续弦，所以呢，我的表哥呢年龄比我还大，大概八十来岁，所以我有机会，无论是服侍家人或者是外面，我觉得我就是把握每一个机会，在这个当中去学习。那也鼓励弟兄姊妹，今天神把你放在什么样的家庭的当中，可能你觉得那个十字架背得挺辛苦的，何时才是尽头？但是我鼓励你，那个环境的当中，神要你更深的学习，在那个环境里面去享受，去做好，然后去见证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神给你是什么，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如果现在你是在你的环境很不顺利，像保罗在监狱的里面，
他没有怨天尤人，他仍然只有那个目标。他在监狱的里面，《使徒行传》十六章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文，在监狱的里面他仍然敬拜神，在监狱的里面他没有忘记神呼召他的是什么，做外邦人的光，传福音给外邦人。所以在这个当中，连监狱狱卒全家都因着保罗而信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以为你的生活里面有很多东西让你施展不开来吗？你觉得怀才不遇吗？ No， 神最知道我们是在什么地步，让我们在我们眼前的环境的当中，该做好家庭主妇，该服侍家人，该要跟神关系调整的。如果你过去好像就是说呢，很长一段时间读经祷告都上上下下，其实今天神来就是要修复关系，让我们更深的跟神努力，努力跟他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努力跟自己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很多人是跟自己过不去，我过去就是这样子，对吗？很多东西当我放不下我介意的时候，我可能就忧郁了，我可能就害怕了，我可能就恐惧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要我们在方方面面都眼前的，你要靠主要得胜，要靠主要突破，靠着主绝对可以的。很多人都走过来了。来，第三，直奔标杆。跟你旁边说，直奔标杆。
直奔标杆。
直奔标杆是什么呢？就是向着标杆直跑。不管现在眼前你的环境如何，在这个当中你就要来依靠神，千万不要放弃神在你心中的梦想。如果今天你不知道神在你身上为什么生了你，为什么创造你，为什么拣选你，为什么救拔你，你要求问神。什么叫直奔标杆？你的目标是什么呢？人不能没有目标，不能没有梦想。大家都知道，非常羡慕那个大发明家哦，谢谢爱迪生，不然今天我们哦都没有灯来使用哦。其实他经过很多的挫折的，好，还有整个实验室都被火烧了。被火烧了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说完了完了，这糟了糟了。他仍然说：“哎呀，旧的那些反正你没成功，没关系，重新再来。”哇，发明家呢，那个爱迪生，他给自己的期许是每十天有一个小发明，每六个月有一个大发明。当他有这样一个目标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坚持走这一条路，他知道神会帮助他。爱迪生也是基督徒的，真的。我昨天应该是昨天，我在群组里面有发给你们一个有关于科学家，很多都是基督徒的，有人看吗？好，那个里面就有提到爱迪生，他一生有2000多个发明，有很多是申请过专利的，在美国就有登记是1000多个，在国外呢也有超过就是上千个。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你的生活里面你有设定目标吗？这个目标你是要尾声。什么叫尾声？你定下来的时候你不能三心二意。什么叫直奔？你要直直的往那个方向去，你要直直的往那个方向去。如果今天你的目标是也是神放在你身上的，你清楚，你知道吗？你要尽力直跑。它原来的意思呢，就是什么呢？持续不断的一直往那个方向，持续不断的一直往那个方向。保罗就是这样子。我们先把腓立比书3:10-12的经文来读一次，请。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里在讲什么？保罗的标杆是什么啊？保罗的标杆非常清楚的是，他要认识基督，经历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也得着他。他要追求，他要跟随，他要活出耶稣基督，并且让别人也来到他面前跟他一样。其实保罗的目标，保罗的目标，保罗的标杆，保罗的这一生的 我跟大家说，这应该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今天神所以拣选我们，不是只是让我们享受我们自己罪得赦免，我们自己有喜乐有平安。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个当中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他的标杆就是认识耶稣基督，经历他，跟他一起受苦，然后一起复活，经历复活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现在跟神关系如何，你清不清楚你这一生到底是如何。他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尽力的，要尽力的，要直直的，要持续不断的来竭力追求。这个地方保罗已经很棒了，可是他说不是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我们里面要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渴慕，不满足，我还不像耶稣，我是他的孩子，可是为什么我还不像他呢？现在在过程的里面，你想更像他吗？更多的像保罗一样来亲近他，然后放下你自己，努力往这个方向去，你会经历，会经历他复活的大能。我告诉你，基督徒应该是最蒙福的，应该是最自由的，应该是最喜乐的。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的时候，你就要求问神，到底有什么东西把这一切东西给偷了，让我们是走在对的方向吗？你知道那个竭力哈，这个非洲哈，很多的这个狮子老虎这些，有一个作家哈，他说在非洲每个早晨，斑马醒来的时候，他知道他今天要跑得比最快的狮子还要快，否则他就会怎么样，被吃掉。但是每一天早晨呢，狮子醒来的时候，他要有一个认知，我一定要比最慢的斑马跑得更快，否则就会怎么样，饿死。你知道吗？那个竭力的那个意思，竭力的是什么？就是说你好像已经，就是说呢，你没有这样做的时候，你要拼命到这样一个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追求主得到这个地步吗？还是很多时候我们轻轻呼呼，有空我才来，没空先放到一边去，我求主亲自恩待。有人讲到，就是说北美有一个安逸的灵，因为物质生活非常的那个，那大家呢移民来这里，其实就是盼望，不论是孩子有更好的教育，或者是我不知道你带着什么样目的来的，但是你在这里，你认识了神，你要开始像保罗一样，眼睛被打开，要有一个不一样的。今天基督徒的标杆是什么？基督徒的标杆是更深的被神来得着，更深的来经历神，而且活出耶稣基督，就是所谓的完成大诫命，实行大诫命跟大使命。什么叫大诫命？爱神，全心全意的爱神爱人。什么是大使命？就是传福音做见证，在你一生的当中去影响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想到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竟然还要外面的人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简直是觉得不可思议。你知道罗马的监狱是怎样吗？将一间一间关得好好的，有好饭好菜，不可能。按照他们去，因为当时我们在罗马的时候没有参那个监狱是一间一间的，但是呢，罗马的地下哈，在地下有很多的都是岩石，它其实就是在岩石那个地方凿一个洞，从上面掉那个食物下去，听懂吗？从上面掉食物下去，下面是根本就是很暗无天日的。掉食物下去，而且重刑犯的时候呢，你的左手还要跟一个士兵的右手绑在一起，有没有听懂？就说有一个士兵是随时都是跟着你弄在一起的。那保罗怎么还可以写呢？他右手可以动，他是左手被绑在右手上。你去看看那个底下暗无天日的，然后呢，可能有蟑螂、老鼠什么，我不知道啊，那绝对不会干净到哪里去。24小时都跟人家锁在一起，可是保罗一点不看，他看的是什么？我忘记。我只努力面前，我只朝向这个标杆，因为我知道有奖赏等着我，主在那里等着我。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人生很快就过去，人生很快就过去。棺木里面装的不是老人，是死人，听懂我讲的意思吗？很年轻，如果神不给我机会，不给我生命气息，我也会死的。任何一场的意外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是神给我们机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竭力追求耶稣基督，他竭力的想要完成什么？完成就是神给他的一个托付。请问弟兄姊妹，神给我们什么托付？你在往这个方向吗？你爱神爱人，遵守他的诫命吗？你渴慕主，渴望读他的话语，渴望更深的在祷告里面经历，渴望像主耶稣一样医病行神迹，然后赶鬼传天国的福音吗？你以为那是讲假的吗？神早就把这个权柄给我们。弟兄姊妹，你在忙什么？保罗说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有一个我蛮尊敬的一个，就是专门解释圣经的，叫做摩根，如果你们有去看摩根，如果网上也可以查到他的解释圣经的，他被称作解经王子。你知道他渴慕神到什么样的地步？那个话语，神的话，他说每一卷书除非他读过至少35次以上，他不敢写注释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多渴慕神？你真的像神吗？基督徒今天徒的意思就是跟随者，主想什么，主做什么，主关心什么，我们就关心什么。弟兄姊妹，让我们更深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奖赏。保罗所讲的，他只做一件事，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朝向主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计划。如果你不清楚，还有不清楚的，自己来到神面前来求问神。圣经里面有非常好的一个答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的一生